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安息圣日的聚会，唱诗敬拜神424首，我王之事工。
我的家在远方，就在那黄金岸。我今日守在前，做事真先争光，我乐意工作为我王。美好信息我要传扬，奉天使以为此歌唱，愿你与神和好，我就他此生与父神和好免冤枉。这是我王命令，福音遍地传扬，当同罪恶深渊，人罪悔改回转，无声的被逼出他为王，我乐意从命为我王。美好信息我要传扬，众天使以为此歌唱，愿你一生和好，我就把此生与父神和好免沦亡。祝你我与团圆，愿家美好故乡，胜过沙仑冰原，永远喜乐平安。世间无此乐土，心这场向南歌，我乐意尽忠为我王。美好信息我要传扬，不只是因为此歌唱，愿你与神和好，我就把此生与父神和好免沦亡。
各位弟兄姐妹午安，中午非常快乐，大家在那里分享都坐船去，这是我们主内一家的精神，大家都应该享受在其中。现在我们把精神恢复，要来敬拜神，愿神跟我们同在。早上我们讲衰微和兴起，下午还是衰微和兴起，但是题目不一样。早上是说灵命要增长，一定要进步，你的灵魂将来要进天国享永生，要有丰盛的生命，所以一定要长进。下午是说善恶必会分明，我们现在来读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最后一段，27节到最后36节。撒母耳记上二章27节开始，一直到36节，到36节，27节，有神人来见以利，对他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，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？在以色列众支派中，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，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，在我面前穿以弗德，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的父家吗？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名 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为己呢？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曾说你和尼弗加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，藐视我的我必轻视。日子必到，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。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，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，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。我必不从我坛上灭尽你家中的人，那未灭的必使你的眼目干瘪，心中忧伤。你家中所生的人必都死在中年。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腓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，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时，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的前。你要都必来叩拜他，求块银子，求个饼，说求你是我祭司的职分，好叫我得点饼吃。阿们。非常凄惨的一个结局就是以利家，以利家到最后就是一家里没有一个老人，都要死在中年。二，活着的人常常忧伤，眼睛枯干干瘪了。三，要落得饥饿，好像乞丐。为什么何等尊贵神的祭司落到这样的下场？就是因为他们的灵命没有增长，不打紧，还一直的沦落比世人还凄惨的罪恶，所以神不再容许他。这个是最后这一段，我们已经读完了。我们要知道的就是，其实我们是有盼望的人，我们是神所爱的，他所拣选的人，他让我们当他的儿子，恢复那个尊贵的身份。我们今天的身份何止是祭司，我们今天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圣洁的族类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哇，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讲得非常好，你读的时候慢慢体会，不一样，这个跟世人绝对不一样的生命。我们要灵命一直的增长，达到相当的水准，是不一样的生命。活在世界上，不列在万民之内，我们是神的选民，他宝贝的手中的选民，所以要感谢主，要很高兴，常常都来敬拜神。其实也真的，这个世界有什么好留恋的？你看看，一下子连美国总统也要下台了，这个新冠疫情扰乱着大家生活思绪，而且危险一直的危害生命，威胁着生命。我们想一想，这个世界到底要留下什么最好？钱财吗？钱财可以永久吗？不可能的。名声地位，很快就过去，你现在站在那个位置，有一天别人就要取代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能够让你一直挂念想念的就是天家，就是神选民的职分，就是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将来要在天家还要再见面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这个礼拜四过去了，我们的双联的长老王仁芳长老享年97岁，这就是我们老大同在那个凉州街的时候，从民国50年开始就存在着，他是48年从南部搬上来的，享年97岁。哇，他的子孙满堂，大家都回来，彝族好多，大家一起在那里丧礼告别式， 我在那里说了一句话，回去太太说，你讲那句话不知道得体不得体。我说，这场婚礼也这样丧礼，是我所举办最放心的一场丧礼。这个就是人生的结局，能够那么的有把握，非常的快乐。子孙啊，也都几乎都在主里，大家呢，很多也有传道人啊、哦、等等，负责人都有。我们想一想，人生到底要干什么？到最后放下一切，奔向天家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，有神人来对以利说：“耶和华这样说，你祖父领受了那么多救恩，而且你这个就是亚伦的子孙，是利未支派亚伦的子孙，特选的要来做祭司，要来服侍神的，竟然你们糟蹋了我的圣所，而且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把要献给我的祭物肥己自己拿去先享用，我要吃烤的，我不要吃煮的。”哇，这个就是他的两个儿子的恶行，藐视神这样的行为，还有跟来会幕的妇女苟合这样的罪，在神的面前不能容忍。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为什么这个家庭就衰微了。我们读到这里就要想到，当时要取代的就是童年马以撒母耳，童年的撒母耳，小小的年纪，小小撒母耳，在那一个恶劣的环境里竟然能够出污泥而不染，这个就是重点了。我们应该怎么样栽培我们的子女，在教会里面不受到一些不好的气氛的影响。有的人啊，专讲那个不好的话，我们这个教会啊，有什么不好，那里不好，这里不好，到底有哪里不好？你看看还是那么好。这个是想一想，这是我们的心不好，我们的心常常想到负面的，不能正向来看。我们这个教会已经这么多年了，我们要60年了，要一甲子了，到底好不好？我觉得好，有哪里不好？每个安息日灯火辉煌，大家一起来，哇，在里面唱诗歌颂，非常的快乐，有什么不好？不好的话，我们自己修正自己就对了，合起来整体都是好。所以一定要进步，不可以让它颓废下来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第一点就是说，多多行善得永生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要说的是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到最后自己就灭命，没有命了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我们看约翰福音3章，约翰福音3章19节，主耶稣说：“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的，就是在这里了。这个原因。”20节，凡作恶的便恨光，不来就近这个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到责备的缘故。21节，但是行真理的必来就近这个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阿们。如果你靠神而行，真理一定可以显明出来，彰显出神的荣耀，他的全能，而且你就会越来越进步，不要像那个作恶的，害怕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没有作恶，没有作恶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个作恶的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，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。我们再看5章29节，约翰福音5章29节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，将来一定有复活。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，我们将来都要像这个长子，他是我们的长子， 长子就长兄，他是长兄，我们都是跟在后面，一个一个复活。如果行善的是可以得生，如果作恶的复活当然定罪下阴间地狱下受永刑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！所以我们读了刚才撒母耳记上第二章，我们已经了解善恶一定有个分别，分别要分得清清楚楚，不是含含糊糊，我们一定要站在善的这一边，而不是在恶的那一边，没有那个灰暗的那一边，我们一定是全然是善的，是光明的。所以神来了，在撒母耳那个时代，神来了，神来了，从黑暗中兴起，从哈拿的心中兴起。哈拿的心中本来是黑暗面，暗黑的，但是慢慢的有了微光。第一章，神是微光。第一章，哈拿从黑暗中渐渐的也有了光明。第二章，会幕有了光，就是神来了，神来了，在会幕里要兴起撒母耳，要让他当先知。所以一切都是神来了才有希望，要不然世俗时代一败涂地，根本无法得救。所以啊，我们就知道第二章就是说会幕要兴起了，那个恶的祭司一定要除掉，神来了，他们一定要死，所以要死在战场。这个到第四章就可以读到。所以多多行善是没有错，像哈拿，哈拿这个高品质的哈拿才有资格担当这个任务。所以我们的品质假如不提高，属灵如果不追求长进，根本不能得到神这样的给我们的一个重责大任。其实哈拿也没什么，就是一个家庭主妇，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任务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在每个岗位上，在家里，在周围，都要有好名声，都能够有好品质，先有好品质才有好行为，有好品质。所以啊，如果你的邻居都说你这个是坏邻居，那很奇怪哦，你为什么变为一个坏人？信耶稣的当然有的时候要背黑锅，被人家讲抹黑，小心自己应该怎么样应对。哈拿就是这样啊，被抹黑，那个皮利拿家里的那个小妾怎么可以对这个正宫太太在欺负，一直的欺负他，一直欺负他，他呢泪水一直往里面流，从来都没有辩驳，这么样的好人哪里找，哪里找？神在看，这个才是我要的。受苦的当中谁来怜惜他？只有他的先生，他的先生不能够真正安慰到他的心灵深处。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你还哭哭啼啼，你还不吃饭吗？神都知道。所以对神你绝对不要失去信心，有时候对人往往你会打一些折扣，但是高品质的哈拿就是这样走过来的，你也应该做这样的角色。有一天神会平反，把你高举我们的脚，脚就是能力，脚会高举我们，因为我们能够高品质这样来服侍神。所以生了撒母耳，他是这么样努力栽培。这个撒母耳真是一条非常善良的生命，在母亲的怀里听着母亲的生命之歌，他是这样长大的。他不像我们今天环境很复杂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儿子给电视教了，自己没有教，我们的孩子给电视教了，问题很大。到了学校，现在的教科书又改了，似是而非，错误的都出来了，怎么办？ 如果你不再下功夫，你不下功夫，宗教教育不下功夫，撒母耳怎么会出现？这个长大以后的撒母耳怎么会在会幕里好好服侍神？所以在这里读到的，刚才啊早上有读到的那一段非常好，就是二章的十八节，当时撒母耳还是小孩子，穿着细麻布的衣服，则竖立在耶和华面前。你看，一开始都是那么美好，不要被污染了，不要被污染了。他的母亲怎么样对待？十九节，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，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，没有其他的，没有其他的，不是带甜食给他吃，蛋糕、名产给他吃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什么好玩具，没有手机，哇，那个时代也是很幸运的、啊。好像我的时代，哎，那个也是没什么电视，没什么电视，电视也没有什么节目，哎，那个时代是好时代，哎，这个撒母耳那个时代也就是这样了，非常单纯，就是来自他的母亲的爱，一年一件小外袍。来自母亲的爱，是一针一线的功夫，是不跳针不跳线，这样穿在儿子的身上，何等的完美！这个孩子一定喜欢穿这一件小外袍。我想起小时候，我的母亲呢、啊、也是这样，家里呀、啊，不是什么富裕的家庭，公务人员的家庭，那个时候苦哈哈。那个时候母亲用很多的布，各种碎布扯起来做那个彩衣啊给我们穿的。我最小的六个弟兄姐妹，我们上教堂来教会聚会，穿得好高兴，人家都说哎你们的衣服最漂亮，外面买不到的，是这样。哎呀，这就是母亲的爱。哈拿坐在撒母耳的身上，就是一针一线的功夫，哎，感受得到那个温度，那个温度，那个爱。所以今天呢、啊，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要多多关怀，多多关怀。所以撒母耳才会走上正道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哎，再想一想，哦。这个以利天天看到两个孩子，两个孩子变什么样？哎，有的人说啊，这个孩子一定要在我视线以内，不要乱跑，我一定要参与其中。所以啊，后来啊，报纸新闻很多的什么妈宝，妈宝什么，有一个就是警察变成啊，要妈妈跟着他去上班，帮他做事。所以那个警察后来就没到了完了。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啊。什么儿子在身边也没办法把他教得好，可是很奇妙，为什么哈拿撒母耳不在身边，一年才一次献年祭才看得见，给他就是一件衣服小外袍，就这样，这个孩子那么的乖，在神的面前，在以利祭司他的老师面前，这表现得那么好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有的人会这样问哦。以前呢、啊，我刚出来当传道，有一个妈妈，一个老阿伯，他说：“传道，你妈妈到底是怎么教的？怎么你家出两个传道？”这样，我说我怎么知道？这个多多聚会就好了。找到机会就好了，也感谢主。这个人哪有办法？所以啊，这个是主耶稣，这个是神特别的恩惠。哈拿也是一样，哈拿他就是自己心中常常有一首歌，那个生命之歌一直循环，一直在唱。我们有没有赞美诗一直在唱？你有没有不同的旋律 赞美诗在唱，还是流行歌就在这里，哇，最新流行的我都会，都会没有用，要有生命，要有属灵的生命，这个才是重点呢。所以在哈拿的心中常常有他的旋律，这个旋律就是，哎，昨天晚上没有来聚会吧，哎，大概不到六分之一的人来哦，不止，更少，可能啊七八分之一的人来而已啊，哎，那一首歌，那一首生命之歌一直在循环，一直在循环，一节到十节，回去多读读，哎，那个是神就是我的一切，他的结论，神就是我的一切，是神救了我，要不然我现在苦哈哈，我还被人家欺负，我等于没有生命，因为生了撒母耳就是一个新的生命，新的生命跟他连结在一起，你看看，哦，这个非常不简单，生命中要有旋律，这个旋律从你，哎，宗教教育开始，哇，老师怎么教，哎，但是回到家里爸爸妈妈有没有讲什么，放在你的心里，哎，一直的在那里循环，哎，那个力量多大你知道吗，尤其妈妈爸爸，妈妈还大于爸爸，因为，哎，爸爸去赚钱，妈妈在家里，妈妈的一句话，所以那个周杰伦写的那个要听妈妈的话那么流行，哎，为什么那么流行，我讲一个例子，我的妈妈她讲了一句话好像随空气消散，她说那个时候我还少女的时候，在日据时代，在那个烟草公卖局，那个时候还没有信耶稣，在卷烟草，在卷烟草，那个时候我，哦，那个日本的技师穿着白衣服，穿着白衣服，哇，在那里做检查做检验，技师讲了一句话，技术师啊，他说我们的这个技术啊会讲话，去到哪里啊我们也不会饿死，诶，我妈妈讲这句话不是什么意思，她只是讲以前的故事讲给我听，哪知道，哦，深入我的心灵啊，一直在那里循环，妈妈讲这句话，妈妈怎么讲这句话，诶，我的哥哥姐姐比我先长大，呵呵，大家都读大专学校，哎，那个年代不错，可是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完成妈妈的任务，只有我，我在心里一直想，怎么有的读文的，有的读商的，没有人去读理工的啊？妈妈讲那句话一直在里面，一直循环，结果呢，其实哦，我也是属于要读文学的人，但是呢，因为妈妈的那一句话，我选择了读甲组，就是啊理工科。感谢主，哎呀，还算考得不错。哎，结果呢，就考上了建筑系，先考上建筑系，去读了一个学期。哎呀，糟了！其实啊，在填志愿的时候啊，我已经没有一个志愿是我喜欢的。这个甲组的理工科的没有一个我喜欢的，我怎么办，我活不下去了，但是，哎，想到这个是妈妈的一句话，她的理想，哎，她的目标我来要完成，我自己怎么变那么乖，我要完成妈妈的理想，这样呢，所以啊，我考上建筑系，读了一下子一学期回来重考，我看看能不能考上另外一个我喜欢的东西，结果又考上化学系，哎呀，也是不喜欢，没有一个我喜欢，但是人生要走下去，哎，还真能读毕业呢，如果你做一个乖孩子，再难的事大概都可以突破吧，除非主耶稣让你，啊，要走别条路，要不然，啊，还真能够毕业呢，哎，很奇妙吧，想到这里，那么妈妈好像把我害了，呵呵，哎，不要这样想，不要这样想，所以我空白了一年，因为回来重考，又不是因为落榜，而是因为刚才说的理由，这个就不是我要的， 但是已经走上了这一条路，我就很乖呢，一直走下去，走到化学系毕业了，哎，要就业了，哦，那个心里好难过呢。我怎么，我天天上教堂，我天天在学校，我这个这么好的人生，我要走进工厂，哇，那个真的是很挣扎、很痛苦的事。但是，哎，还是要走进工厂。工厂的人啊，天天都讲那个垃圾味、脏话，哇，抽烟、喝酒，哎呀，我怎么来到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我自己啊，也搞不清楚。但是我知道这个神在带领我。哎，这个重点来了。所以你看看妈妈的一句话，我讲不完了，我不再讲太多。我在讲的就是说，虽然妈妈那一句话，但是呢，我还是一直走下来，走到后来，第一个职业觉得心里不能满足，换第二个职业，心灵也是不满足，换第三个职业也是不满足。我知道了，我应该去哪里？我应该去神学院。这个是人生的觉悟，在30岁的时候能够放下世界。假如没有妈妈那一句话，这样一直的驱动，一直驱动，怎么会走上这一条路？哎，所以妈妈的那一句话很好，很好。我只是要提醒，做妈妈的，你讲的话要很小心。你没有针对他讲，儿子讲，儿女讲，他把他放到心灵的最宝贵的深处，他会达成你的目标。你不要给他讲赚大钱，他会赚大钱给你哦。想笑话，但是很奇妙，这个就是心灵的功夫，信仰就是心灵的功夫。我们一定要虔诚，有的时候讲太多笑话，把重点都给抹杀掉了，太可惜，太可惜。回来要听爸爸的话，要不要听爸爸的话？你看哦，25节，第二章25节末了，男儿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。这是已经到了末了。哎呀，以利一直讲，一直讲，我的儿啊，你做这样的事，如果哈，这里说人得罪了人，有事实审判，但是得罪神，谁能够为他祈求呢？有没有？到这个时候，神已经要杀了，要杀这两个孩子了，因为他们从开始到现在一直不听爸爸的话。哎，这个不听爸爸的话哦，听爸爸的话还有一则新闻，这个是日本的什么？日本的漫画大师所画的动漫。要听爸爸的话，要听爸爸的话。哦，那一年，那个作者，那个画家来到了我们的台湾，哇，好多人去排队要去买那个动漫，哎，要请那个作者画家来签名，哇，一排排了20天，哇，要听爸爸的话，原来那么重要啊！你想一想，其中有一个27岁的男孩子，哇，排了20天，好高兴，我赚到了。在干什么啊？其实啊，我算一算那个日子，那20天里面有一天啊，就是啊，过年团圆夜。这个20岁的这个人啊，没有回家去团圆，没有让爸爸妈妈得到快乐，他去排队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要听爸爸的话，真的，真的在听爸爸的话吗？所以啊，你看看。这个世界是扭曲了，是乱了，但是我们信主的人要很清楚，要很清楚，我们要听神的话。所以我们这个圣经的道理一定要好好学习，我们的儿女将来也才会走在生命的道路上，真理的道路会带领他一路走来，会从无到有，从有到丰盛。这个是哈拿的经验，一路走来，从没有生命、没有儿子开始， 一直到生了孩子，一直到丰盛，神又给他生了三个儿子，两个女儿。这个是二十一节，二章二十一节所说的。你看看，如果你懂得归回神，在他的怀抱里享福，他一直都没有丢弃你，是我们忽略了神，神没有把我们放弃，一直等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最后才被神所厌弃。而现在要注意了，注意到哪里呢？二十七节，有一个神人来对以利，对他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。”哎，神一直在讲什么？神其实啊，其实直接在点名，在骂的是以利呢。这一段你注意看，好像没有讲到他的儿子，但是后来他儿子也被咒诅了，但是在讲的是讲以利。读了以后啊，我有一个感受，这个感受就是说，神人其实啊在指责以利，不是他两个儿子，意思是说灾祸临到他的全家，是因为这个当爸爸的、当主人的、这个家长的没有把信仰传承下去。意思是说，不可以任凭子女一直的自由发挥，我们不要压制他们。现在的教育就是这样，我们要让他们自由选择，这个也要让他选择，那个选择，信仰也让他选择。等到他长大说我要洗礼，要不来的话就不让他来，他自己不选耶稣就不要了，他放弃自己的孩子，意思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啊，有什么感觉？今天我一路走来三十多年当传道，哎，还遇到几个就是这样。我这个孩子婴孩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要让他受洗，讲半天一直的劝勉他就是不听。这个孩子长大，让他自己选择，到了读高中，哎，让他选择。这样的人很多呢。以利是不是这样？以利到后来他要插话的机会也没有了，儿子大过他了，哎呀，一直碎碎念，我的儿啊，你们不要这样哦，人得罪人，还有叔叔哦，哎，来审判，人得罪神啊，谁能够来担待呢？哎，这个意思是这样。但是有什么用？碎碎念有什么用？你可以让你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走错方向吗？到时候他会选择正确的方向吗？你这么复杂的社会，这样的环境，你要任凭他吗？如果讲任凭他，你就要读罗马书第一章了。罗马书第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，这十八节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身上。哎，跳过来读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，因为他们呢，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以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的神荣耀变成偶像，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、昆虫的样式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彼此沾入自己的身体，连同性恋也讲出来了。你继续读下去你就知道。好，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扭曲，已经没有什么正道。所以啊，以利年老好可怜哦，无力管教两个孩子，管教不够严厉，现在已经没有办法。哎，如果没有从小下功夫教好，就没有办法了。好在哈拿从撒母耳的婴儿开始，已经唱着生命之歌摇篮曲，每天这样子一直的到断奶为止，也那个时候已经定型了。多好啊，多好啊！你的孩子现在怎么样？你想一想。当然 还可以挽救的时候，你要让他好好的跟你一起读圣经。那么你自己要先读圣经，你要先读，读到有心得，可以带领孩子读等等，你一定要先下功夫，从你开始。不是说孩子说去啊，去聚会，爸爸没有来，爸爸在看电视，爸爸要是很辛苦，儿女也会知道。但是如果是看电视做自己喜悦的事，恐怕也不行哦。所以啊，每一个环节你都要身教，而不是只有嘴巴念念，言教是不够力气的。好，所以教育的理论就是这样讲，人无法改变人，除非自己想到要改变。自己想到要改变什么意思？从心灵改变开始。所以人得到圣灵的时候，他就会说耶稣是主救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他没有被神的灵运行，他就不知道，他被世界上撒旦的灵运行，他当然远离了神啊。所以呢，很可怕，要从心灵里头要改变起，要不然到最后善恶一定会分明。教育的功夫是百年树人，一定要趁早下功夫才是。趁早的意思还有机会，所以孩子在小的时候你还有机会，可能啊国小还可以，到了国中开始叛逆了，想要打他跑掉了，不回家了，完蛋了，怎么办？哭哭啼啼没有错，哭哭啼啼是对的，但是对象要跟神哭哭啼啼。主啊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宝贝不见了，主啊，你要帮我带回来，求你帮我把他带回来。哭哭啼啼是对的，对象要找正确，找人有办法吗？那个心挖不出来啊。刚才说从心里主动想要改变，这个人才会开始改变。所以我们呢，摸不到人的心，我们一直祷告，主啊，主啊，你的灵，你请你帮助，请你在我的家里兴起圣功，伟大的功，我这个孩子是你的儿子，哦，要会祷告，要会抓住神的应许，这样子，好、哦。所以以利的两个孩子到后来是因为犯了致死的罪，藐视神和神的祭物，与会幕的妇女苟合，这样，所以无可救药，神任凭他们。还有在任何的时代，我们不应该失去信心，因为活着都还有机会。我们从自己的家里要开始觉醒，做父母的觉醒，做儿女的也要觉醒，可能也可以把我们在漂流流浪的长辈带回来。怎么样的情况都很好，就是要归回神，尊重神。第一，不要尊重人过于尊重神，像以利一样的这样的失误太大了。所以应该怎么办？我们要非常的清楚，要主动的与神密相契。这个就是今天读的这一章，衰微与兴起，会幕要兴起，每个人主动与神密相契。雅各书四章八节，雅各书四章八节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恶意的人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要主动的与神密相契。所以撒母耳记到这里，两个家庭，一个家庭兴起，就是母亲哈拿和儿子撒母耳兴起；衰微的就是父子以利和两个儿子，他们陨落了。让我们能要深思，没有谁是特别得到优势，没有，没有。你只要做坏事，就会被神厌弃。连扫罗王也是这样哦，你看看。本来立他为王了，后来也把他厌弃。 只有合神心意的大卫王才能够当王，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神能，人不能把人拿掉。你不喜欢谁，拿不掉，神可以。所以被拿掉的是那个不顺从神命令的人。而圣经里面主耶稣讲过一句话，神能够从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你这个以色列人啊，你不要以为啊你是神的选民，不要以自以为自己可以得救，哎，一定要归回神，这样才可以。所以我们当自重自爱，千万不可以离开神。阿们。下午的正道到这里，唱诗421首。现在我要来做一个见证，见证以后我们就来祷告。刚才我们讲了善恶终必分明，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神的爱还存留，所以我们坐在会场，我们每个人要知道，哎，我们都是还有机会趁早归回神，下功夫来到神的面前，跟他倾心吐意，我们来表达我们希望神大大的充满我们，我们希望神他的爱还愿意临到我们，这样来祷告。他本来就要给我们，因为我们来到他面前。我现在做见证，有一个姐妹年轻的时候出国深造，在国外遇到了很凄惨的事，就是被霸凌。这个事情不是他愿意的，是被欺负的，结果 虽然他有那么好的家世背景，回来以后他的信心受到极大的打击，主耶稣不爱我了吧，不要我了吧，他没有圣灵，没有圣灵。哎，好多年是像哈娜在夜间歌唱，好可怜呢。所以一二十年来他的心灵是黑暗的，黑暗。神在哪里啊？神还爱我吗？夜间歌唱怎么办？有一天我遇到了这个事情，就是他的母亲一直向我讲，我这个女儿她很乖很好，哎，后来她也结婚了，也生了孩子，生了三个孩子，但是这个事情做母亲的好像心如刀割一样，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，主耶稣怎么还不给他圣灵？其实他很好，他每次祷告痛哭流涕，我给他按手，但是没有圣灵。那个是什么缘故你知道吗？信心没有恢复。就是说要恢复什么信心？神还爱我，神没有丢弃我，就是这一句话。所以我大概经过两三年在那个地方跟他有一些相当努力的祷告，但是没有。哎，最近感谢主，这个事情很奇妙，就是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他的妈妈陪伴他，就祷告的时候，还没有祷告，我就说：“既然你活到今天，还能够活到这么好，你的家庭又建立了，你知道主耶稣很爱你，还是爱你的，没有把你丢掉。”所以你要有信心，我就用这个话来安慰他，你祷告要有信心，主耶稣一定会给你的。所以最近得到圣灵了，哦，有够欢喜快乐。哎，回到家里他马上祷告，没有了，呵呵，没有了，有没有？你看一个人要是离开神以后要回来，要认定这一位神爱他，好难呢。在这里哦祷告好高兴，回去以后没有了，哦，马上又召集全家祷告，哇，祷告一个小时有了，好高兴。隔天安息日起来一祷告又没有了，啊，这样反复好多次，你知道吗？信心要恢复有那么简单吗？信心没有用纸写一个的契约，没有了，没有契约，没有契约，信心就在你的心灵里头，心灵里头。所以你要建立对主的信心，要建立起对主的信仰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你不要随随便便，主耶稣非常爱你的。所以早上慕道者第一次来也可以得到圣灵，很奇妙，因为他知道，会后跟他讲话，他知道。哎，感谢主，我们现在要祷告，如果你能够来到这里，表示还蒙神所悦纳，你还有机会可以得到主的救恩，他的怜爱，得到他圣灵降临到你心灵里头，那个时候欢喜是何等的大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